今天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特别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整个服事团队很多变动，突然间有这个 COVID 也那个离职了啊，神的安排人没到位啊，像房东弟兄很久没过来啊，他身体很也有没有为他纪念，他也在被我们抓起来，等会还在做点服事啊，刚刚休养回来啊，所以很多的难处，但上帝的眷顾恩典在他的教会中，求主保守我们。好，那我们今天来分享神的道，是马太福音系列讲圣经讲到了第十九讲。这个好像灯光不够啊，如果问题不大啊。我们这个段经文是在二十三章啊，在一到三十二节，不算太长啊。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不过就是弟兄们读双数节，我读单数节，用起音的方式。我们读这段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到三十二节，是用新译本的圣经。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经学家，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做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你们中间最大的必做你们的仆人。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连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准他们进去。永长的祷告。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要使一切人入教，当他入了教，你们却使他沦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再往下一节，你们这些瞎眼的愚昧人呐，到底是金子大，还是使金子成圣的圣所大呢？瞎眼的人呐，到底是祭物大，还是使祭物成圣的圣坛祭坛大呢？指着圣所起誓的，就是指着圣所和住在那里的神起誓。再往下，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呐，你们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却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 就如正义、怜悯和信实，这些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也不可忽略。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呐、啊，你们有祸了！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抢夺和放荡。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呐、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呐、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建造先知的墓，修士义人的碑。这样你们就指证自己是杀害先知的人的子孙了。好，读新译本有点绕口啊，因为很多字都不熟啊。假冒伪善我们读得很顺啊，虚伪的就读得不多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话也是历历在天。我们现在是思想来学习来聆听你那时在圣殿中、啊、对人的责备，对人的警告。今天我们愿你的话继续在我们当中，也成我们的一个劝诫，让我们更加被你归正。求你自己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在你话语中有得着，也知道在这个世上，在这个时代怎么样活出你的话语。今天保守下面孩子来分享你的道的时候，主你也是加添智慧能力，使我讲得清楚，让会众也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一起同证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哎，好像现在亮一些了啊。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到教会的情形怎么样？那时候感觉好不好啊？记不记得？有的信主十多年的可能不记得啊。我自己刚刚结束服役的时候，有一次参加聚会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啊。我去参加聚会的人把我带到尖沙咀的丽晶酒店啊，你们大概不知道，很快就会真的名字又出来了啊。十多年前改了名字啊。当我走上那个花园中的宽大的台阶，然后每个拐角都对年轻的男女以职业的西装的打扮微笑着欢迎我。然后又走上的那个很长的这个就云石长楼梯啊，进入聚会厅，宽敞的空间啊，奢华明亮的宫灯，完美的音响啊，舒适的靠背椅和接待者的友好态度，让我感觉受宠若惊啊。后来当然知道他们是异端啊，是耶稣香港基督教会啊这个活动，我庆幸自己语言不太通，所以没太多参加聚会，受的影响不多啊。另外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情景是我跟 Angela 去到还在尖沙咀的 YMCA 的香港圣灵教会的崇拜，但我们迟到了一些啊，然后聚会厅前迎接我们的师母就满脸笑容的打趣说，你们聚会迟到了要罚款的啊。那我们当然很受用了，就赶快溜到会堂找个地方坐下来啊。恩福堂如果你迟到的时候怎么样，有些堂次就门关上 No 啊，回家了，或者上别的地方去啊，上别的层楼层去啊，这个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啊？啊，不管怎么样啊，聚会的私事，我们很多私事很忠心的服侍，是很重要的啊，对初来教会的人影响挺大的。不过我们刚才讲的这段，刚读的这段经文，其实也可以说是讲到私事的一个服侍，是关乎在天国的门前引导人怎么入座的，怎么进门的这样角色。耶稣这里教训是对我们这样服侍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和指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它的段落的分界啊，它的人称的转换和一些重要的字眼可以告诉我们啊，这个讲的主要的一个警戒的对象是什么。但很容易了解到这个主要的字眼就是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这里的和本读的，这里讲的是经学家跟法利赛人意思一样的。 一到十二节是耶稣在圣殿对听到的百姓和他的门徒说，这是经学家跟法利赛人怎么怎么，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啊。第一节我们看圣经啊，虚伪的，哎不对，经文没打出来啊，第二节啊，有没有前面？对对对啊啊，就第一节就是说虚伪的第一节，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们都说嘛，后面的内容啊，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巴拉巴拉啊，就讲到，所以那个是重点的描述对象，讲话对象的是这个群众跟门徒。所以从十三节开始，耶稣就直接斥责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虚伪啊，他们的瞎眼跟愚昧。但前面对这些人的称呼是他们，到十三节变成你们了，就直接对那些人来开始来抨击了啊，并且有七八次的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啊，有一次是那个蓝色经节是第十四节啊，有些译本有，有些抄本，有些抄本没有啊，就很强烈的语气对吧，用词，他以言辞中还仿佛用这个就是所谓假冒伪善或者就是虚伪这词，还说他们瞎眼的，我就不把经节一读了，至少有六七次讲虚伪的，而讲瞎眼是五次，讲他们是向导是两次，他们工作是向导，结果是瞎眼的啊，所以很多这样一个负面的评价的字眼，所以他们严重性如果概括起来就是十三十四节所十三和十五节所说的啊，虚伪的法学家。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连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准他们进去，这是、一个概括。十五节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啊？你们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当他入了教，你们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啊、就本来有这个目的，有这责任，有这个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后呢完全是反的。当然有些解经家会讲这个，因为这两个群体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就拦阻很多犹太人跟外邦人进入永生啊，是真理上是一个部分。但我如果扩展来讲，不仅是真理，他们行为上，他们行动上，生命的品格上，也成为别人一个拦阻。他们本来是犹太人神的选民中敬虔人士的代表和上帝真理的教导者，本来是要做引导别人进入天国的，但是没想到因为他们的虚伪啊，他们瞎眼了、啊、他们这种错谬的道理啊，还有他们愚昧，所以跟随他的人就遭受很坏的结局啊。耶稣说啊，瞎眼的给瞎眼带路会怎么样，掉到坑里去对吧。那北方有句话啊，可能东北的北京人知道，他们把人带到沟里去了对吧，所以可能是恶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总之他们是 有祸了。那这里耶稣的警告是和前面我们讲过几章的那个辩论是个交锋的高潮，因为耶稣在圣殿中，他经过跟法利赛人、跟奋锐党人的门徒和跟撒都该人的一些论点有唇枪舌剑的交锋之后呢，这些人已经没法再接耶稣的招了，所以就预备了耶稣在这里对他们一个责备的一个基础。耶稣在圣殿对门徒跟众人讲的话，斥责这些人的错谬，当然其实不想跟他们直接对仗啊骂架，只想让听的人啊，中间听的人知道这些人的错误，他们走歪路，使门徒和众人要以他们为警戒，所以引导别人，将来这些门徒其实包括我们这些人都成为引导别人认识福音进入天国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向导，所以就绝不能像法利赛人，像那些文士一样用错误的教导或者自己行为的不好的见证导致别人走错路了。所以可以说这段经文虽然很大的篇幅我们读的其实不会仔细 去讲解了，是讲着法利赛人跟这个经学家或者文士的问题呢，那是责备他们，但这些人听了耶稣话有没有悔改，基本上没怎么悔改的啊，当然不是每一个文士每一个法利赛都是有那些问题，但耶稣看到主体上的问题呢，所以最重要耶稣是让那些听到这些的法这个群众跟门徒能够有个针对性的提醒，他们要为做引导别人进入天国的事情要负责，要做好天国的一个接待的服事啊。当然我们要稍微多说一点点，就是这个十三到三十二节的很激烈的言辞啊，措辞呢，我们不能说是耶稣在跟别人有宗教竞争上一个恼怒啊，那是因为地狱之火实在可怕，所以他是很焦急的用这个表达。 所以我们不应该啊，也没有资格拿耶稣这里对法利赛人的这个抨击啊、言辞啊，在教会内啊，跟你神学观点不一样的，或者是行为上有点不好的，你就用这个词汇去抨击。我相信你不敢，你不应该，也没有资格。为什么说呢？因为耶稣这么讲完之后，他就已经预备自己的生命为所有的人是死在十字架上，当然也包括犹太民族的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所以他这样抨击他实在是爱之深吗？恨之切啊，就责之切啊。所以耶稣虽然也教导门徒要爱仇敌，但耶稣也说他来地上不是带来和平，是带来什么 动刀兵的，就是人会因为他的生命他的教导会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彼此的攻击。而且耶稣讲自己是未来的审判官，所以他有资格，他以这个时候完全合适的时间来对这些错谬的教导的人、行为上不好见证的宗教领袖这样的责备。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这样骂别人，但反而我们思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去受到警戒去改进啊？但后来确实是耶稣后来殉道了，这些中间有些人本来对耶稣没那么生气的，后来也就、把耶稣、交给这个犹太就巡抚啊，这个什么名字啊？忘记掉了，比拉多对吧？就是比拉多钉耶稣十字架，所以耶稣的这个火力全开呢，也必定是跟这有前后关系的。但最终是他们的罪，他们自己不悔改，他们仇恨的剧增，因为别人讲出你问题的时候，人就一般的罪性的反应不是悔改，而是叫 self defense， 把你消灭了，我就没问题了，有意思啊。前面跟后面常常用的个瞎眼跟伪装的形容，当我们也他有时也用瞎眼也用伪装，瞎眼可能就真的是自己不清楚啊，然后可能就糊涂啊，所以虚伪呢可能是有意的，所以有意无意我们都要警戒，不要犯这种错误。耶稣还说，如果你使一个小子跌倒了，要怎么处理啊？要在你脖子上绑块大的磨石扔你在海里，你就没法再有出路了。所以是一个很严厉的审判，也是对我们非常的严肃的一个警戒。所以法利赛人跟经学家犯的错我们可能都会犯的，不管你是有意的无意的，所以我们真的值得在这个时代也思想耶稣在圣殿里对所有服侍天国的、子民人他们的一个警告。但我们再看这个如果把一到十二节和十三到三十二节我们稍微可以这样一个分开的话，其实二到十二节讲到是他们态度和本质性的问题，十三到三十五节、三十二节比较是外在表现具体的罪状，所以我们不太谈后面的段落，只谈前面的段落。我们会明显看见啊，在这个对门徒和众人的提醒的警戒的段落中，看得见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有三个问题的特征。第一个是什么？他们教导别人东西自己不会去做，这第三节会提到的。第二个呢？他们做一些事情是为了给别人看见。还有第三个问题，他们是喜欢高抬自己，想别人给他一个尊荣的身份和尊称。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门徒们对我们这些人的期待，我们应该是以身作则的去行主的吩咐，应该安静做主工，唯求主的看见，然后是卑微服侍，莫求人的尊称。我们下面有点时间把这三个要点一起来按照经文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以身作则，力行主吩咐啊。主要经文二到四节有，我们一起读一下啊。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所以凡是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做，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啊。当时在会堂真的有一个专门共用权柄的教师，通常是文士坐的石头座位啊，恩福堂没有啊，二楼有啊，但是不是常常给啊。那有些教会可能就会专门上面几个座，那犹太人会堂真的有个座位是给教法师去坐的。所以这里讲摩西的座位，就这些人是继承摩西的责任去教导人的，他们是摩西律法的权威，负责解释跟督促大家遵行的。但经文的意思有点点说他们好像是窃据了摩西的位置，因为他行为上表现怎么样不好，对吧？所以经文有两个命令词，第一个是什么？ 要遵守他们所吩咐的。然后另外一个命令词是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就他们的教导东西总是摩西律法，主体上是没有问题的嘛，啊，律法本是良善的，对不对？是来自于神的。不过，耶稣也别处讲到他们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所以他教导不定全部是都对的，但有些错误的。不过主体上说他们所教导的门徒要遵守。不过，进学教当然对第三节的话也说可能要分，也不能够把前后分开理解。他认为前一半是跟后一半是有关系的，后一半才是重点，前一半是陪衬的果效。他说他们有点的意思说有点挖苦跟讽刺啊，说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这句话怎么意思啊，就这样 解释他们说啊，当然了他们说的你们可以遵守，可是他们做的你们千万不要遵行啊，有这个语气的意思啊。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是能说不能行，也就是说不管他自觉还是不自觉，他们所声称的对神的忠贞呢跟所行出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第四节经文解释呢有读点点，和本的翻译可能新译本翻译有点点可能会误导人，我们如果看吕正中译本跟 新汉语译本会比较清楚，他们是不愿意那些被他所讲的律法的重担所压的人去帮助他脱离那个重担，而不是说他们一个手指不去遵行自己所做的所教导的东西，他所教导的可能遵行但也不定能够遵行完的，会遵行不好的，也不是说一个手指不动他完全不做，不是这意思啊。不管怎么样，这些主要问题在第三节看得见啊，就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将难当的给别人强加别人，也不愿意帮助别人去承担这个责任，他自己呢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个就是问题在这里。所以耶稣也讲过，耶稣的教导是什么，你们来负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这些律法是跟他完全不一样。第三节重点回来看，他们能说不能行呢，这段经文没有特别讲是什么具体内容，如果你把后面经文和耶稣别处的教导放在一起，大概知道他们的怎么样虚伪，他们伪善，他们假冒伪善，十三节啊，十五节，二十三，二十五，二七，二九都有的，所以耶稣在前面讲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想到是后面同样类似的事情，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耶稣也说，这假冒伪善人怎么样，口里说尊敬神，心里却远离神，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敬虔和口头上的说出来敬虔要求呢，跟自己内心跟自己的行为是很大的差别的，这个落差呢非常巨大，门徒一定要小心不要跟着他们说去做。有后面两节经文比较准确，讲到的内外的分别，二十五跟二十八节，一起读一下啊。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你们有祸了，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抢夺和放荡，照样你们外面看来像义人，里面却充塞着虚伪和不法。所以门徒必须完全的从这受到警戒，不要效法他们的伪善假装。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最重要就是第一忌讳的哈，就是要言行一致，所以不要言行不一，心口不一，不要有虚假，不要有伪装。特别那些教导别人要这样那样的人啊，自己如果没有身体力行的去活出来的话，用外表的敬虔来包装内在的贪心啊、邪恶啊和不善呢，那对于了解内情的旁人来说，你就极大的绊脚石。你所宣扬的、所教导的福音也好，什么真理也好，就被别人所深深怀疑。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你教导别人的东西呢，你一定自己已经做到了，或者你还在努力做，你也透明给大家一起来为你祷告去做好的东西，而不是用伪装来表达你这个敬虔。今年七月份，香港的《明报》有报道一些资料，讲到内地的虽然鼓励反贪反腐败官员干部要不要要求以身作则不过呢，中纪委也踢爆有些官员为了假扮的清洁。廉洁跟刻苦勤奋的这个形象呢，经常是戏精上身招数进出曾经有一个叫家里藏了现金1亿多的这样一个司长，他把那个纪检法的四部的这个点钞机给烧坏了就点太累了，那点钞机就烧坏了这个煤炭 煤炭司啊，国家能源局的煤炭司的副司长彭兄弟啊，彭先生啊，他被媒体指出，他原来其实他平常是过得很朴素的日生活啊，一身穿着很土气啊，你不常穿西装出面啊，开会和出席一些活动都骑着个脚踏车，但是折叠的高级一点点的啊，就折叠自行车啊。但东窗事发后，人家发现他其实他上下班是把车停得远点，有个奥迪车，然后从那车后座拿出来，脚踏车再回办公上班的。所以官员当然是这样子啊，和某些官员是这样，那教会又如何呢？我听说有这样位弟兄啊，他是医生，也在教会做执事，但他跟妻子关系很差，常常闹离婚。为什么不闹离婚？因为两个孩子还没到十八岁啊，但他女儿呢，巴不得他们赶快离婚，太假了。你可能听着觉得没什么，但如果发生在你身边的，你所知道的，或者顶多隔着一层关系的，你会觉得哇，很忧心。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很多人听到就分分钟就不信耶稣了。求主怜悯啊，使我们服侍他的人，也就有责任带人来到教会，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能够身体力行的行出主耶稣的这个道来，禁绝假冒为善和各种装出来的金钱。第二点，我们看经文五到七节，就提醒我们要安静做主公，唯盼主看见。我们再读一下五六七跟十四啊，第十四不读了，因为字比较小，比较淡啊，一起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给看，他们把经文和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他们喜欢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十四节讲他们假装做庸常的祷告。所以这是耶稣对门徒的第二个提醒，是他们不能效法法学家跟这个经学家和法利赛人那样喜欢作秀，喜欢抢一些容易被人留意到的位置，抛头露面，被人看见，被人关注啊。这提到他们四方面表现啊，一方面就是为要做个人看的一个表现，是要把经文的匣子做大啊，然后把衣裳的穗子做长啊，可以放下一页 PPT 啊。又喜欢宴席或者会堂里的高位，第三个、第四个喜欢在集市人多的时候被人称夫子啊，或者拉比啊，这样尊称啊。这个有历史背景的啊，当时或者是圣经的背景的。当时敬虔人是在皮革或者羊皮纸啊做成的小盒子里放了。刻着出，有四处的律法书的经文的羊皮纸放了以后，就戴在这个前额上或者手臂上啊。你看这个现在的犹太人还这样做的。那耶稣说，这些人会把别人看见这个盒子，就大大的表示自己很敬虔啊。然后民数记也前面讲神要把人把神的话记在脑海上啊，成为手上的一个引导嘛啊，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啊啊，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是什么说退烧药之类的，贴上就可以退烧，不是这意思啊，是一个象征的啊，一个记忆提醒啊。那耶稣说，摩西教导他们要衣服有个穗子，表达他们要跟从神的脚步，不要随便乱走路，遵循神的道。所以这些人为了表现自己敬虔的穗子就是很长啊，这个应该不太长了，这个是新约时代的人的这个穗子啊。所以这些人做这种 奇怪的事情，然后他们聚会的时候宴席的时候都要抢高的位置啊！感谢主啊，这题目是忙完了别的处服侍又过来帮忙啊，然后他们要积极的上位，要曝光啊，要人留意啊，所以就是为了给别人看。所以如果这些人活在今天的世代，应该成为网红对吧啊，他很会懂得在各个平台去刷粉啊啊，娱乐圈很注重资历跟那个方位啊，这是日本词汇啊，所以明星拍照的时候常常闹出抢 C 位的这个新闻啊，下一页啊，然后粉丝呢互相谩骂，互相攻击。各位弟兄姐妹，你怎么看这种外边的事情，教会这样的可能事情呢？啊，当我们拍基地照的时候，是不是抢 C 位啊，抢边位啊？我自己个头矮，常常坐在最边上最合适，对吧？啊，其实没有觉得哪个位置重要。啊，其实我们也不在意啊，不过就啊，洗礼的弟兄怎么一定要最中间吗？是中心人物嘛，对吧？啊，拍洗礼结婚照的时候啊，那肯定的啊。所以神看重什么，我们看重什么，外面人看重什么，我们留意一下，在神眼中的最高位，谁知道是哪一个呢？我们怎么需要去博别人的看见眼球而去做事情呢？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我们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无处可藏，我们就不需要刻意去宣传跟张扬。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神全部知道的。但人如果不明白这个神的这个属性，或者没有敬畏神，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就容易做事情给别人看，就容易落入这个陷阱。这种人其实真的是缺乏自尊，他想别人对他的认可得到自尊。其实耶稣怎么说的，也是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如果耶稣的尊重你，你还找别人的尊荣，耶稣说你要得别人称赞多的话，上帝给你的称赞就少了，所以不是亏大了，对不对？所以真的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如何。我们服侍人服侍神都是单纯的只需要神知道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挺好啊，安安静静做神的工，不求名声。因此耶稣不指望不期待他的门徒跟经学家或法利赛人那样犯错误。在我们这个社交媒体时代啊，当我们服侍神的有时候为了宣传啊，很好，感恩啊，见证主的作为也需要一定透明度，所以会拍照会拍片子啊，为了这事工的益处高调的宣传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你这个有个平衡点微妙处，你稍微过了点便凸显自己，讲自己讲太多了，那问题可能就有严重。我们每个讲到的都要小心啊，我们要留意不要让事工的宣传中变成个人的一个作秀，或者为了打卡啊拍照啊，片子拍完了哦，事工做完了，这个容易忽视别人的隐私性，照片随便四处传，对吧？而且有可能中国事工万一你拍张照就安全性出问题了，所以真的需要有微妙的平衡。服侍者的人啊，在做宣传为神的缘故没问题，宣传自己呢，中间就很难把握了，一定要小心，求主帮助我们有足够的自信跟敏感度。第三个，在经文中七到十二节提醒我们要卑微的服侍，莫求人尊称。我们也一起读一下啊，从第七节读到十二节。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就是基督。你们中间最大的必做你们的仆人。凡高抬自己的人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这里讲拉比不用太多解释了，就夫子是老师的意思。当时经学家跟法利赛人很喜欢这样被别人所称呼，就是很荣耀的。那时候的他们也有一些称一些比较早期比较了不起的一些拉比呢，称他们是父，称他们是大师，类似的。其实人都有好为人师的一个倾向。我们也有一个罪性和奴性，喜欢捧某个强人名人伟人。耶稣就讲三个命令句，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再用三个原因解释，因为因为因为，就警戒门徒要留心，不妥当的称谓。这称谓有可能是主动的，有可能是被动的，你想别人这么称呼你，或者你这样称呼别人都不对的不好的，就不要随便的把头衔挂太高，就有点就是有些人喜欢轻挑的不慎重的给人头衔，称别人随便称别人父，对不对？耶稣说不对，你们只有一位师父，就是你们的基督。这个说法挺少见的，在别处不怎么讲到，但在这挺实切的，因为前面耶稣跟所有的宗教领袖所有的派别都辩论过了，那些人都解释不了圣经，很不能够把真理讲清楚呢。所以耶稣的真正他有属灵的权柄，他真正明白真理，人的有限性我们不能高举任何个人，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他启示，他是权威，他是旧约的最高的解释者成就者，他律法就在耶稣就成全上成全了，他也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律法，完成了救恩，救赎之道就耶稣基督开通的，其他所有的法文士跟经学家法利赛人根本没有资格，也真的很多人疑惑，上帝关于人跟他关系的主要启示也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全展现出来，然后通过门徒们写的圣经圣灵启示，圣经完成了基本上就清楚了，所以不要随便称别人为父为 诗，耶稣基督神的话自己本身也足够的了。然后在耶稣基督的群体中啊，他所救赎的群体中啊，人也都需要谦卑下来，不能够自己抬高自己。这也是耶稣自己的一个榜样，他为门徒洗脚，他说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弟兄姐妹，是平辈的关系啊。当我们在别的场合可能还 有一些上下级的关系，不过主要的在神的家中教会里，我们最优先的就是什么关系啊？肢体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平辈的啊，没有什么高贵跟卑微的区别的。所以这个就在教会里头，教会做个机构的话，做个团体好，它应该更加扁平化的，比外面公司跟一些机构跟一些权力部门，这应该是合适的。而且耶稣特别讲到天国的原则跟地上的人间的规则很不一样，在神的家中，在高位的是要服侍低位的。耶稣基督就这样子吗？为他们洗脚吗？所以耶稣这个提醒多么挺重要的，是对整个属灵群体一个劝诫。地上的人会争权夺利啊，看重各种头衔，在神家中，这些头衔不是说不需要，但是真的没有太大的重要的。也不是说教会就不要有角色分别啊，不需要对领袖尊重，但是来说教会领袖他不能要求别人无条件的服从自己，不要炫耀自己的地位跟声誉。为了事工配搭，当然需要角色分工，我们也要尊重那些在神家里忠心服侍的、经验丰富的、受神托付做带领的，但并不代表他们真理上就不会出错，他们就不需要在服侍中生命不断成长，品格上不断更新，不需要被别人守望督责。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设立圣职不是错的，但是在心态上啊，这些头衔我们看它不要看得太重，特别是每一个在其中位置上的不要妄自尊大，乃要服在众人所认可的圣经所符合的一个架构之中，彼此首先是弟兄姐妹，然后互相守望，互相督责。有时候在教会也真的难免这个难免随俗啊，以头衔为荣耀啊，真的听说过有些教会为了评牧师啊彼此不爽或闹得不开心的离职的，也有说过听过。其实有的教会安立牧师快，有的教会安立牧师慢啊，牧师头衔本身也并不代表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啊的绝对啊。中国的大陆的嘉陵教会我们在服侍过啊，十多年前基本上没有什么牧师、长老、执事、传道这个头衔的啊，都一律称为弟兄姐妹啊。所以甚至连自己丈夫称为我家弟兄啊，姐妹呢我家姐妹，有时候很多混淆啊，但是有趣的啊，神学上是对的，真理上是对的。我们夫妻以前在国内做宣教事工的时候，有时候也真的有一个试探或一个容易有的一个错误，就是没人督责，所以其实做事情不太踏实的。所以我们也就很常跟香港的教会牧长有联络，有些重要决定的时候请他们代祷和给建议，会有常回来香港述职。我们也特别找个当地一个受尊重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家庭教会长辈分享我们的工作，一起寻求代祷啊，给他有个建议的机会。如果一年 两年都没人管你的话，其实容易出问题的啊。我们也不断在反省自己有些偏差不够的地方，需要他们代祷也责备的地方啊。在恩福这样一个大的教会，我们就比较踏实了很多，上下左右弟兄姐妹很多关心，一同配搭，一同提醒，一同的这个这样一个带导同行啊，每一个都有一个问责对象，感谢神这样一个教会啊。我们也在神面前，在会众面前谦卑的服侍，有同行的同工、带导同工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机会高高在上独裁专制去辖制他人的。而恩福的我们的团契牧养是小组化的团契牧养，很特别啊，又小组又团契啊。它有特别有个意思的地方，就我们传道人不经常流转嘛，三年五年七年十年换一个传道人啊，那组长呢，小组组长有十多年不换的啊，那怎么办呢？那组长谁督责呢啊？有的时候真不容易啊，三年五年传道人换掉了，谁敢说他呢？感谢主啊，牧师啊，苏牧师的那个书上有个，他十年八年之后小组可以拆掉的，对吧？可以放下，分几个小组回去新人组，或者去其他组合并，哎，这样有机会动起来。服侍累了十多年，好累的，可以休息。这不一定是针对某个人，而是很好的一个机制，很好的一个神家成长的一个模式啊。这样有一些小组可能有些问题十年八年解决不了，也可以趁个机会解决掉啊，大家很开心的很顺服的去做 啊，当然安抚也有牧师啊，我们在座牧师啊，有传道、执事啊、长老啊，传助啊，什么干事之类不同名称，我都晕掉了啊。小组组长还有个助理啊，啊就，其实这是不是代表你在神面前的高低地位啊 ？No， 不同岗位设立是为了服侍的时候按恩赐配搭，比较行政成本降低很多的。我们有时候觉得某些传助啊，比某些传道人像我这样的啊，可能还更好，对吧？有时候传道人在某些方面比牧师在某个方面服侍更有经验，还有恩赋经过架构重整啊，有高的变低位了，低位变高位了啊，好起绿嘛，其实还好个啊，感谢主啊，这普通话广告出来啊，是在下的变在上，哎，学会再次谦卑，原来听你话的下级，现在还变你的上级了，感谢主啊，耶稣说卑微服侍，莫求人的尊称，感谢主啊。最后啊，有点结论。啊，就是其实整个十三到三二节都讲到这些话，我们要活出真道，要弃绝虚伪。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自己先信耶稣的啊，有个重要职责，要带领其他还没信主的人进入神的国吗？要引导他们进入天国的门吗？你们都是天国的私事啊，所以受洗之后第一项服事就私事敬拜跟 AV， 对吧？很重要的，对吧？啊，私事非常重要啊，所以你们的行为很大程度影响到别人对教会的看法，对福音的看法，对神的看法。所以你在一地岗位上服侍同工们，更是要知道自己责任重大。我们稍微有点赏识呢，就绊倒别人。最近就知道啊，一个澳洲的牧师 Hilson 的创会牧师 Houston， 他被指控对两位女性有行为不当而辞职，教会致歉并呼吁会众共同代祷悔改，这个多少算是个交代。其实十多年前整个体系的问题很严重的啊，很多人就说他一开始就掩盖太久了，而且他们一开始的教会领袖创会牧师对教会有绝对拥有的控制权，所以现在他们才开始思想教会内部管理上有什么问题。领袖的实德或者牧者的实职啊，真的对教会是最大祸患之一，跟异端教的差不多，甚至更糟糕。我们在内地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被她丈夫一再的背叛。她丈夫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跟她太太聊天说：“你们那个袁志明不是牧师吗？”啊，我们就不多讲袁志明弟兄的事情了啊。就她就拿这个外面的不好的一些牧师的，拿最自己不忠背叛太太的一个借口，一再的抵挡福音。所以这情景是让人非常悲哀的。感谢主，我们有个正面例子在这里啊。有没有南开的校友，南开的校长是基督徒张伯林，创校的校长，他曾是个老烟枪啊，烟不离口的啊。他有一次教训学生啊不要抽烟，就导致一个学长在众人面前：“你还抽烟呢？你叫我们不要抽。”张校长怎么样？生气的把那个烟管折断了。好，我也不抽，你也不要抽。啊，真的就戒烟成功。以前别人给他戒，跟老婆戒，140戒不掉的，就这个学生一叫戒成了，啊，正好成美堂，所以南开成为上帝很祝福一段时间的一个学校啊，所以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夫子。所以我们做天国的私事，真的不是靠华丽的衣装啊，会堂很漂亮啊，乃是我们活出真道，要弃绝虚伪，有基督的香气。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当年在圣殿里对门徒和众人所警戒的，真的我们要思想，我们要从那时候的经学家跟法利赛人的警戒中去得到一个提醒，应该以身作则啊，往下一页啊，例行主吩咐，安静做工，唯盼主看见，卑微服侍，莫求人尊称。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求你眷顾保守我们，求你爱我们，请你也责备我们，当我们犯错的时候，请你扶持我们，当我们在罪恶中我们悔改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你就派天使来扶持我们，使我们有力量跟从你。特别我们信主的，我们愿生命活出你的见证来，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我们也透明请求别人带到扶持，一起成长，用我们生命真的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人更爱耶稣，更认识教会，更爱神。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